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牧义杨，公义的义，圣洁的洁，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叫谁定耶稣十架？谁定耶稣十架？在前不久呢，一节我听一个朋友说起，他去参加了一个丧礼，死者是一位天生智障的孩子，已经快20岁了。那么这位年轻人呢，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他的脑受到了损伤，经过医生抢救以后，认为已经失去了生还的机会，经过全家的祷告以后，他们就关闭了所有救生的仪器。当时全家人看着心电图慢慢又缓慢，一直变成一条直线，相信他们一家的心情也就像这一条曲线一样不断的波动，最后沉到了低谷。特别是这位母亲，她看着陪伴了自己20年的儿子渐渐的停止了心跳，就这样离他而去，他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悲痛。亲爱的朋友，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日子，有些国家把它称为受难节。让我们此刻也预备心，带着一颗缅怀的心来一起思想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大爱。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23章33到38节，路加福音23章33到38节。我请您先借着这首诗歌《领我到你宝血里》，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到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压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他的宝血、他的救恩和他的爱里，领受这丰盛的奇妙的恩典，更新我们的生命。此刻让我们预备心，一起来聆听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第23章33到38节。
路加福音第23章33至38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23章33到38节。今天我们要一起专注的经文呢，是在当中的第33节。经句如此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谁钉耶稣十架？
谁钉耶稣十架？当你欣赏林布兰特的画作《三个十字架》时，你的目光首先会被十字架和钉在上面的耶稣所吸引。接着，看到十字架四周聚集的群众时，就看到了那些参与将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和举止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在画作边缘处，你会看到一个几乎隐没在阴暗中的身影。有些艺术评论家说，那个影像就是林布兰特的身影，他体认到因本身的罪，自己也有份于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说，要承认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承认耶稣是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困难多了。我们一定意想不到，自己居然也会像比拉多那样冷漠无情，像该亚法那样诡计多端，像士兵暴民心硬残忍，或像门徒一样懦弱胆怯。不仅是他们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我也参与了嘲弄侮辱的行为。你也该像林布兰特一样，把自己的身影摆在途中的阴暗处，你也该站在那里，然后回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番话：父啊，赦免他们。感谢上帝，这其中都包括了你和我。瞧，世人定他于十架，嘲辱救主，使之蒙羞。处圣洁宝血为谁流？何等之爱，只为你我。基督十架彰显上帝至爱，也揭示世人罪孽深重。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刚才我们提到，那位母亲，她眼睁睁地看着抚养了20年的儿子渐渐地离他而去，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同样的，当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的母亲玛利亚在下面看着他的宝血在烈日当中一滴一滴地流下，直到流尽而过世。这位母亲的伤痛又是何等的大呢？对于主来说，他的死完全是他甘心乐意自己选择的，就连他来到世上也是由他自己做的决定。在他的人生当中，除了留下爱与关怀，他并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但是却因着人的罪，把这位圣洁的毫无瑕疵的主一步一步地推上了十字架。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是谁把主钉上了十字架。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耶路撒冷附近伯大尼的时候，让拉撒路起死回生，这件事情使到在耶路撒冷京城里的人无人不知，民众们都看好他，以为他是蛮有权势蛮有能力的弥赛亚，能够给他们带来新的盼望，希望也能够透过他的全能把他们从罗马政府底下拯救出来。所以当民众听说主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就夹道欢迎他，向他靠拢，并且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作为红地毯，并高声呼喊说：何撒那，何撒那。在旧约里，他的意思是求你救助，求你救助。那么在新约里呢，它却成了一个欢庆的感叹词，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呼喊的万岁万岁。当民众们要拥戴他入京城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带着兴奋带着期待的心情来观望。但是好景不长，主耶稣他并没有像他们所盼望的推翻罗马政府把当时的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而是甘愿受苦挨鞭并且被羞耻地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成就了神要救赎世人的伟大计划。主耶稣的爱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了解的，他这样做却让当时的民众非常的失望。当他荣耀地进入圣城以后，他却遭到了法利赛人以及文士的挑动，不少的群众甚至在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要求释放一个强盗，却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残忍地大声呼喊说：钉死他，钉死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其实是非常善变的。如果我们单单地去追求被人看好，那真的是毫无价值。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的英雄 可能变成明天的狗熊，就算不变成狗熊，可能很快也被人从记忆当中抹除。假如我们以人的评语或者公众的舆论来决定我们的生活原则，那么实在是不可取的。改变自己的原则甚至信仰，只是为了来讨别人的欢心，到头来一定是得不偿失。唯有单单的讨神的喜悦，蒙神的悦纳，这样的事情我们才应该尽心尽力的去做。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今天只是专注在今生的这些利益，依赖看得见的权贵，却忘记了要依赖这位看不见的神呢？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在整本圣经当中，最中心的章节呢，就是诗篇第118篇第8到第9节。诗篇第118篇第8到第9节，经句如此写道：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希望这两句的经文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神的话语很明确地提醒我们，当我们处事为人、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不要专注在这今生容易朽坏的一切的利益上，不要依赖权贵，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要投靠耶和华。因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其实主耶稣他受到敬崇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却选择了屈尊就卑来到我们人间。他在世上真的是从来没有像他融入圣城那样风光过，但是即便是在那最风光的时刻，他仍然以卑微的形象出现。我们看到他并不是选择骑着高头大马昂首阔步地进入耶路撒冷城，而是选择了坐在一只小驴驹上。正如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所提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真的不是靠着权威、靠着财势、靠着军力以及关系等等来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乃是靠着真理和爱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成了我们的救世主。这2000年来打动人心的，不正是他所彰显的真理与爱吗？20个世纪来去匆匆，皇朝兴替，权贵转移，但是主耶稣他却依然成为人类的中心人物。我们晓得现代社会划分人类世纪的纪元呢，就是从主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开始。所以2009年也代表了主来到我们世间已经超过2000年。主他是带着荣耀，并且借着十字架上所彰显的那完全的牺牲来显现他完全的爱。如果我们此刻也跟着别人呼喊何撒那何撒那，来一起称颂他的圣名时，我们就应该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他是一位带着钉痕的君王。今天在长篇的福音读经当中，将主耶稣的受难都记录了下来，里面的内容很详尽，是拍成电视电影的好题材。确实有不少关于耶稣受难的电影或者电视面世了，正因为它很容易作为一个剧本，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也好像变成了一个听众或者一个观众，从远处观赏 这样的一部戏剧，觉得似乎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就如以赛亚书53:4-5写道，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痛苦，担当的是我们的伤痛，他被刺透完全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鞭伤完全是因了我们的罪恶。主，他受难并不是为了别人，正是为了你跟我。在他的门徒当中，有位彼得曾经3次否认主耶稣。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否认过主呢？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他跟我们分享说，在他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神学教授因着信仰他被捕，甚至被高挂在2棵树的当中。当时迫害他的人对他说，假如你否认耶稣，我们就立刻放了你，但是如果你还坚决地说耶稣是一位神，那么我们就会砍倒你旁边的2棵树，那树就会向不同的方向倒下，可想而知你也会被撇成2半。当他在几十年以后站在神学院的课堂向同学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今天你看到我站在你们当中，你们就晓得我当时是怎样回答他们的。是的，我曾经否认过耶稣，否认过这位爱我的神，我知道我真是一位罪人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在平安的时刻，我们不需要面对选择是否要为着信仰而付出代价，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在很多的场合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当中已经否认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完全的跟随他，我们还贪爱世界，我们甘愿背弃神的教导，去做那些令他伤心的事情。此刻，就让我们怀着一颗认罪的心，来向主认罪，求主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下一刻试探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可以成为蒙主悦纳的忠实的基督徒。在主受难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出卖耶稣、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那就是当时的官长比拉多。他虽然清楚明白主是一位清白的、完全没有过错的人，但是他却不敢为一人说话。他为了迎合当时的群众，竟然愿意释放一位强盗，把毫无过错的主送上了十字架。亲爱的朋友，这位比拉多是不是你跟我呢？当我们面对黑暗，面对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愿意站出来为义人说话，说一句公义的话呢？如果我们也怕人多过怕神，那么我们是不是跟比拉多一样犯了这样一个错呢？虽然我们没有亲口的呼喊钉死主耶稣，钉死他，但是其实我们在内心当中已经把神、把公义、把真理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就如今天的灵修短文提到，有人说，要承认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要承认耶稣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你跟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那就困难很多了。我们一定意想不到，自己居然也会像那比拉多那样冷漠无情，像那该亚法诡计多端，甚至也像士兵暴民一样心硬残忍，有时候也会像门徒一样软弱。事实上，不仅是他们把基督送上了十字架，其实你跟我都在其中，你跟我也一同将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此刻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向主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恳求你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以及罗马兵丁，是他们把您送上了十字架，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也难逃罪责。你是为了我的罪，甘心乐意的走上了十字架。感谢你为我付出的这莫大的牺牲的爱，也恳求你原谅我，原谅我这假冒伪善的人。你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不但顾自己，也要顾别人。当我经历别人饿的时候，我却没有给他吃；渴的时候，我却没有给他们喝。当有人做客旅的时候，我也没有留他们住。当有人病的时候，或下在监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看望他们。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你的身上。求主帮助，专注在你的十字架里面，过一个圣洁、蒙悦纳的生活。我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此刻，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生出我心，来继续向神祷告。
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直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